据人权网站维权网近日报道，被称为泼墨女孩的董瑶琼今年5月被第二次关进精神病院两个月，出来后她的病情比之前更加严重，呈现反应迟缓情况，有时小便失禁，夜晚时有狂喊，尤其下雨打雷时尖叫，不让人靠近。报道表示，董瑶琼还有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可能，期望社会关注。人在湖南衡阳打工的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8月在董瑶琼第二次被精神病出来后，他曾到株洲老家探望过与母亲同住的女儿，当时他看到的情况不是很好。
他有时候就是哭嘛，在那里就哭嘛，是不是？我前妻他以为他是什么做了邪性嘛，而且然后那个法师嘞，身体状况就是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
那身体有什么具体的病状吗？现在就是我看维权网上说他有时候小便，有时候这个失禁是吗？有这种状况，说夜晚上有时候这个喊叫啊，尤其是
对。上次我见他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我去看他，这个政府也不让我去。第二次住医院出来，我就见过他一次。我跟他说了吧，我跟他帮他拍一张照嘛，是不是用手机？他当时好恐惧的，不让我拍。我母亲说他，反正就是他在家里要胡言乱语啦。哭了，是这样，哭喊又哭又叫了，是这样的了。
1989年生人的董瑶琼原是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介职员。2018年七月清晨，用推特在上海海航大厦前直播对独裁专制的不满，批评对百姓实施洗脑逼迫，并向习近平头像泼墨，引起热议。董瑶琼当天就被上海警方抓捕失联，推特账号被人关闭。7月16日，他被送回湖南株洲市攸县老家，并以精神病为由被变相关押于株洲市第三医院，直到他的父亲董建彪8月1日在医院与女儿见面，方知他的泼墨行为已被当局定性为攻击国家领导人。董瑶琼2019年11月19日离开株洲市第三医院，回到老家湖南攸县洮水镇与母亲同住。董建彪今年1月2日在时隔一年半后再见到董瑶琼，但发现他完全判若两人，面部浮肿，身体虚胖，基本不说话，问他此前发生的事，他就是一言不发。外界认为他的状况与在被精神病期间遭服用精神病类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吻合。今年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的5月5日左右，董瑶琼第二次被政府人员送进之前的精神病院株洲市第三医院，两个多月后才又出来。董建彪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女儿没有当局所称的精神病，但是现在却担心他在两次被精神病后的状态，希望未来几天能再去探视女儿，了解一下他目前的最新情况。他说：“
8月份我到那里去见了他，就是我大约是10分钟左右我就要出来了，我怕那个派出所都要过来嘛，是不是？肯定不允许我接触的。”我从一开始我都不承认他是精神病，不然就是强迫他吃药了，我就是这些药我不服。我希望到那个原来的医院再去做一次检查。
据悉，董瑶琼目前仍处于被当局严密监控之中，与外界基本上隔绝，因此无法获得有关他的最新第一手情况。有消息称他目前安好。董瑶琼泼墨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有网友发起泼墨习向行动声援。中国许多地方当局因担心发生泼墨习向潮， 下令撤除一些公共场所带有习近平画像宣传板。外界称赞董瑶琼勇敢，呼吁当局不要伤害他。去年五月，美国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在纽约授予董瑶琼第二届于志坚纪念奖。七月四日，也就是泼墨事件周年日当天，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等地相继举办第二届七四泼墨节活动，传承外界所称的董瑶琼精神。多年来，中共当局越来越把精神病院当作合法迫害和关押异议和维权人士以及上访者的手段，让他们消声。据人权网站民生观察多年来的统计和采访，该网站自2007年12月起至今就记录了510个全国各地被精神病的个案。该网站表示，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与名誉权，如果不经法定程序就将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那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而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他说的任何话都被认为是疯话，任何抗争便都是疯闹，强制服药、灌药、捆绑、电击则成了治疗的措施，而不被看作是迫害。因此被精神病实际上就是另类的酷刑。重庆持不同政见者张吉林2019年1月因发表宪政民主网帖呼吁罢免部分领导人的言论，并到广场宣讲，而被警方先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在被羁押37天后又直接遭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疗养。此前他曾被关进过精神病院一次。张吉林表示，他在被疗养的28天里被强制服用精神药物控制，每天必须吃下若干不明药片，身心饱受摧残。他说，
我刚进去的时候被他们捆在那个床上捆了一晚上，在里面呢就是每天吃三次药，是必须要吃，吃了药之后要张开嘴让那里的医生复制检查，确定也把药吞下去了之后才作罢。第二次进去的时候呢，我就说了上一次的情况，我说你们这里的药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拒绝吃药，他们就说要给我注射之类的。
张吉林表示，他在看守所时曾被带到重庆精神病中心做鉴定，两位医生的结论是他没有精神病，所以他第二次被精神病时让他非常吃惊。几天后，几名医生也承认他确实没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他说，在被关了20多天后，他实在受不了折磨，就拼命呼喊要回家。医院向警方反映后，两名警察到医院说，想出院可以，但必须保证以后不发反动文字，要听警方的话。他迫不得已写了保证书才被放出来，住院费用则由警方支付。张吉林表示，在精神病院被强制吃的药对他的身体损害很大，出来一个多月以后腿都还在痛。他说，
他有三种药效，第一种是让我亢奋的，第二种是让我平衡的，第三种是让我讶异的。反正我在里面几十天呢，都是在这种三种情绪上周而复始的过来的。让我讶异的呢，就是老想睡觉，老想睡觉，觉得头非常沉重。我在里面呕吐过的，当时我呕吐了之后，我喉咙好像有一种什么要呕吐的那种感觉。之后我到那个干洗盆里面去吐了一点口水出来，发现那个口水是那个淡红色的，我发觉我可能差一点妥协了吧。
另外，湖北襄阳的维权人士袁宁女士因多次上访，2018年10月被社区维稳人士和医院护士强行送到民政局下属的精神病医院关押了3个月。袁宁表示，医院从未给她做过精神病鉴定，一被抓进去就直接给吃药，不吃就威胁打针或灌药。尽管她一直告诉医生自己没有精神病，不能被强行收治，但医生坚持称是社区让收治的，也是社区缴费的， 只能听社区安排。他表示吃了3个多月的药，让他的身体至今没有恢复。他说
到时间要吃药，你都去排队，口服药了以后还有旁边他还有人要检查，打着手电筒对到这口腔里边检查，看你咽进去了吧。不按照他的要求吃药，或者压到舌头下边呀，肠药呀，那就要挨打。服用3个月药了，我现在身体状况也不好，现在就是浑身没劲儿呀，反正跟正常人还是有区别呀。跟你说的，四肢无力是走路不想走，原来我喜欢走路，现在走路走不动。
美国之音记者还采访了四川南充蓬安县曾服役16年、现年51岁的退伍军人邓福全。多年来因抚恤补助问题上访的邓福全，2019年8月去北京探访战友，此时正值11大阅兵的前夕，他被采取预防性维稳的蓬安县的三名国保抓住。回到南充后，他先被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5天，后又被转为刑事拘留20余天，出了看守所被送进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2个多月，费用全部由警方承担。邓福全表示，被关在精神病院里让他非常难受，甚于看守所，每天被困在病房里没有自由，时刻被真正的精神病人包围着，时常看到病人被捆绑被惦记的痛苦哀嚎，让他精神压力很大。
啊，一个大房间，几套人都关在里面，一些什么娱乐什么都没有，只能睡觉，
不能去出去晒晒太阳，这个散散步什么都没有是吧？
没有没有，你说晒晒太阳没有。
吃了这些药对你有什么副作用？你精神上身体状？
这个症状也有些人是吃了是发胖，有些人吃了睡觉，一种呆傻的状态。我自己啊，就吃了睡觉，全身乏力，就想睡觉。
对于大量被精神病的现象，两个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恒平机构早在10年前便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通过对真实案件法律规范及新闻报道的分析发现，中国的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报告指出，一方面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得不到治疗，会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他们被形容为散落在社会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常常酿成惨案。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需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治疗的痛苦。报告说，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导致资源配置错位，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为整治精神病诊疗领域的乱象及纠正被精神病的情况，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据民生观察网介绍，新法刚实施后，被精神病的现象曾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地方当局为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将坚持维权、发表意见和上访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疗养和治疗。此外，中国公安部多年前曾在湖北武汉召开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强调在收治精神病人时，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医院不得接收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这条规定曾引起外界广泛反弹，批评把作为医疗机构的精神病院交由公安部门来把关，是为了继续让地方当局能够以精神病为借口，作为打压上访者、 维权和异议人士等的利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